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上个星期刘牧师带我们看了保罗在哥林多的侍奉，今天呢我们就一起会看保罗在以弗所的经历，是他第三次的宣教的旅程的开始。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以弗所。以弗所是当时罗马亚细亚省最重要的城市，是敬拜希腊女神阿底米那个的中心。这个城市有一座壮丽的阿底米神庙，他们因为这一座神庙他们很自豪，因为这座神庙是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以弗所亦都是一个考古学家的天堂，因为不断是有新的古迹是被发掘出来。我感恩都有机会是去到以弗所，给几张相大家看看。这个是他们一个的广场 Colosseum， 是遗留下来那个的古迹。这个是他们的图书馆，而图书馆的前面呢是有一条石板路，是很平坦很壮丽的很长的一条石板路。保罗他其实很早已经想在以弗所那里是进行较大的事工，但是他必须等候上帝的时间。现在时间到了，而根据《使徒行传》第20章的记载，保罗在以弗所留了3年，是他在宣教的旅程当中是留得最耐的城市，而他的果效亦都非常之显著。你说你怎知道保罗在以弗所的侍奉的果效很显著呢？《使徒行传》19章的10节那里就说，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今日我们就会从《使徒行传》第18章的24节一路看到19章的20节。我们一起再次低头祷告。亲爱圣灵，我们实在是很需要你，因为如果没有了你，我们就不能够明白真道；如果没有了你，我们就不能够结出果子；如果没有了你，我们就没有那种爱的团契。圣灵，我们邀请你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放低过去这个星期我们记挂住的事，放低那些缠绕住我们的事，我们单单定睛在主你的身上，我们单单思想主你的话语。圣灵，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能够听到主你要我们领受的信息。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路加记载保罗他在以弗所的侍奉之先呢，就加插了一个的人物，这个呢就是阿波罗。他怎样形容阿波罗呢？18章24节那里就说，有一个犹太人名叫阿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如果你看和合本那些的细字呢，就见到学问或作口才，即是说呢，这个阿波罗呢，他是很有口才的，他是很能够是讲解圣经的。跟着25节就说，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去到第二十 八節啊，路加咁樣講，佢話在眾人面前極有能力駁倒猶太人，引聖經證明耶穌是基督。如果用今日嘅詞語嚟講咧，即係話阿波羅佢係有講道同埋有教導嘅恩賜。從阿波羅身上，我哋見到一個教導聖經嘅人具有嗰個嘅素質。第一，佢認識主嘅道，並且咧佢係願意係用時間去研讀上帝嘅說話。第二，佢係有恩賜，佢係掌握到教導嗰種嘅方法同埋技巧。第三，更加重要嘅就係佢心裏火熱，係充滿熱忱。今日我哋係好需要好似阿波羅呢一種教導神話語嘅人，結合咗知識、技巧同埋熱忱，用時間去研讀聖經，亦都透過禱告去領受聖靈所賜下嘅信息。教導嘅人呢，亦都需要自己有一個受教嘅心，接受別人善意嘅提醒，就好似阿波羅佢係接受白基拉同埋阿居拉嗰個嘅教導同埋提醒一樣。嗱，路加冇詳細話俾我哋聽究竟阿波羅係缺少咗啲乜嘢以至到阿居拉同埋白基拉咧好可能帶咗佢翻屋企之後咧佢就話將神嘅道咧係講解得更加嘅詳細我哋唔知道阿居拉同埋白基拉係講咗啲乜，亦都唔知道阿波羅缺乏咗啲乜。不過我哋知道嘅咧，就係、是、之後阿波羅係大大嘅被神去使用。有聖經嘅學者咧係認為希伯來書咧就係、是、阿波羅所寫嘅。雖然我哋唔能夠證明呢一點，但我哋亦都見到哥林多教會嘅信徒咧，好明顯嘅係對阿波羅係有好深刻嘅印象，甚至咧係將阿波羅同埋保羅係做一個嘅比較，去貶低保羅嗰個嘅侍奉。嗱，其實呢種比較係冇需要，更加係唔健康嘅，因為其實唔同嘅人喺神裏面係領受唔同嘅恩賜，我哋唔應該話這個嘅恩賜就好啲，這個嘅恩賜就冇咁好。保羅佢對哥林多教會將佢同埋阿波羅嗰個嘅比較而引起嘅紛爭咧，佢作出一個非常之成熟嘅回應。保羅嘅回應係乜嘢咧？喺哥林多前書第三章五至到七節，我想請大家一齊讀出。阿波羅算什麼？保羅算什麼？無非是執事，照主所賜給他們各人的，引導你們相信。我栽種了，阿波羅澆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長。可見栽種的算不得什麼，澆灌的也算不得什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保羅真係講得非常之好，我哋算得係乜嘢呢？無論我哋有乜嘢嘅恩賜，我哋可以做栽種，我哋可以做灌溉，但係唯有神嘅靈先至係叫人去成長。弟兄姊妹，教會係聖靈掌管同埋聖靈帶領嘅，唔好將自己嘅侍奉睇得太過嘅重要，更加唔好因為比較、因為嫉妒或者其他原因 而引起一啲嘅纷争，应该彼此配搭，用上帝俾我哋唔同嘅恩赐，我哋忠心嘅系去服侍。今日教导圣经嘅人，会唔会因为忙碌而减少咗研读圣经嘅时间呢？嗱，呢个系我哋每一个做教导嘅人，我哋都必须要反省嘅问题。无论你喺讲坛，或者你喺主日学，或者你喺小组团契里边，千祈唔好因为忙碌而系减少咗你研读神话语嘅时间。上帝俾 John Stott 牧师斯托德牧师一个嘅意象，佢就成立咗灵风基金。这个意象是什么呢？这个意象就是希望见到世界各地的教会都有笃信圣经的基督徒领袖和牧者，透过他们殷勤的研读、忠心的解释、适切的应用上帝话语，那些的侍奉，装备教会投入上帝的使命当中，并且是一切是迈进成熟。灵风基金其中一个主要的事工呢，就是去培育那些释经讲道的人。至到现在呢，已经有超过50个国家呢是参与灵风讲道的运动，并且他们已经是培训了超过10000个牧师和讲员。有一次，灵风基金就请了国内几十位的牧者和领袖，就来到在建道神学院，就给他们一个的释经讲道的培训。我感谢主，我都有机会在当中参与，在当中学习，就让我们彼此的去激励，存一个受教的心，继续在圣经上面去装备自己。就好像 Dr. Chris Wright 莱特博士他所说，我们期望见到圣经是改变教会，教会因着臣服在上帝之下，就能够改变社会。教会有两样最重要的元素，这两个的元素就是圣经同埋圣灵。当教会是愿意活出上帝的话语，愿意顺服圣灵带领的时候，就能够改变这个社会，能够成就上帝的心意。教导呢，就是属灵恩赐其中的一种。我好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属灵恩赐嗰个嘅重点咧，唔系在于追求嗰种嘅恩赐，而系在于追求嗰个赐恩赐嗰一位神。重点唔系话你有嗰个恩赐或者冇嗰个恩赐，亦都唔系话你有嗰个恩赐咧就好过你嗰种恩赐系好过另外啲人嗰种恩赐，唔系。重要的就是我们究竟有没有用到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一起配搭去侍奉。正如彼得前书4:10那里说，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弟兄姊妹，我想问下你，今日你有没有去用出神所给你的恩赐呢？你不可以说我没有恩赐的，你一定有恩赐。我稍后从圣经那里我会给你看到每一个门徒、每一个信徒都有恩赐的，这个圣经讲的。但是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用到恩赐去服侍呢？马太福音第25章记载了一个的预言，一个主人就按着他仆人 的才干，这个就给五千银子，这个给二千银子，这个给一千银子。那个拿了一千银子那个就怎么做啊？将它收埋了在地底。耶稣怎样讲？耶稣说，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拿埋他那一千，给那个已经有一万的。如果我们不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将它收埋，可能将来我们会失去了这种的恩赐。我盼望大家都能够好好运用上帝给你的恩赐，一起配搭服侍。路加他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的一至到七节呢，就记载了保罗在以弗所遇见那十二个门徒那个事件，刚才主席已经跟我们读出过。我们先看他们的对答，保罗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啊？他就说没有，亦都没有听见圣灵赐下来。保罗就说，那你们受的是什么的浸呢？他们就说约翰的浸。保罗就说了，约翰所行的就是悔改的浸，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这个就是保罗和那十二个在以弗所的门徒那个的对话。跟着保罗就做了一件事，他按手在他们头上，那圣灵呢就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讲方言，他们又讲预言。有人将这件事呢是叫做以弗所的五旬节。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学到些什么呢？当然这个的记载，这件事的记载是有争议性的，即是说呢不是个个都会有同一的看法，这件事是代表些什么呢？有一些宗派呢，他的看法呢就是说，哦，原来信耶稣和领受圣灵的浸呢是分开两个阶段的，先信了，然之后第二个阶段先至是领受圣灵的浸。有些宗派是这样看，有些宗派就不是这样看。当这十二个门徒，以弗所这十二个门徒，他说，我未听过有圣灵赐下，这个不是代表呢他们不知道有圣灵，因为整本的旧约都有讲到神的灵的。咁佢代表乜嘢呢？佢哋咁样讲呢就係代表佢哋唔知道施浸约翰所讲嘅关于圣灵嗰个嘅预言呢係已经应验咗，亦或係未应验。即係话佢哋唔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喺耶路撒冷嗰个五旬节圣灵降临嗰一件事，佢哋从来都冇听过。所以他们不知道耶稣其实已经是带来一个圣灵的新纪元，人信耶稣就能够得着这个新纪元的祝福，这个独特的祝福就是人可以领受内住的圣灵。我自己觉得以弗所五旬节这个的事件是一个个别的事件，我们不能够将它演绎为信耶稣和领受圣灵的浸是分开两个阶段的，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讲到每一个信徒都要经历这样先信耶稣然后才领受圣灵，圣经没有这样讲。其实我们《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十九章，我们已经见过几个这个圣灵充满的事件。我就尝试将他们集合来看一看，将几个的事件一起看一看，看看我们有什么结论我们可以做到，作为我们信仰那个的参考。 剛才以弗所那天事件，保罗按手在那十二个门徒那里，他们就领受了圣灵了。他们的表征呢，领受了圣灵之后呢，就是讲方言和讲预言，这个我们刚刚看过了。再翻翻前面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在凯撒利亚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呢？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个彼得和哥尼流，彼得领受了将这个的福音传给外邦人这个的异象。当时呢，彼得就向着哥尼流和他的亲属和他的朋友呢就讲道。彼得没有按手，而就在讲下道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那一班的外邦人的身上。而那个的表征呢，就是跟着他们就讲方言了。再翻翻去前两章，使徒行传第八章，在撒玛利亚发生什么事呢？腓力将福音传到去撒玛利亚，咁彼得同埋约翰呢就去到撒玛利亚，就去为嗰啲信咗耶稣嘅人按手，之后佢哋就领受咗圣灵。但係嗰个表征呢，就係佢哋冇讲到方言，圣经冇记载佢哋讲方言。好啦，返返去我哋最熟悉嘅使徒行传第二章，在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呢？当时有大约120个人，上帝没有用到中间人，没有用到任何的媒介，而是直接介入人那个的生命那里。圣灵就是这样降临在当时那120个人的身上。而那个的表征是什么呢？就有大风，有火焰，有方言。那我们可以下些什么的结论呢？看了这四个的事件，我相信一个的结论呢，就是圣灵充满呢是没有 formula 的，没有方程式的，没有一个既定的方法和表征的。上帝可以透过一些中间人，一些的媒介，去让人领受圣灵。上帝亦都可以自己亲自去介入，直接的介入人的生命那里，让人是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可以在按手的时候，或者在讲道的时候，或者在其他的时候是发生的。而圣灵充满之后那个的表征呢，可以是讲方言，亦都可以是没有讲方言。我们要明白的，就是讲方言不是圣灵充满的唯一的表征。但是同样我们要明白的呢，就是讲方言不是洪水猛兽，是我们要避开的一样东西。因为圣经是很清楚讲了，讲方言是属灵恩赐其中的一种。我记得有次我讲完道之后，有个姊妹走来跟我讲，她说：牧师，你知不知道我懂讲方言啊？我说是啊。我说感谢主。她说不过我不会单单追求讲方言的。那我就更加说，哎，那就感谢主了。因为我们不是追求那种的恩赐，我们是追求那个赐恩赐的神。这个才是我们每一个门徒那个的目的。圣灵的能力是可以从多方面是彰显，并且是透过门徒是用不同的恩赐的时候呢是来彰显。所以阿波罗他用教导的恩赐去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他是彰显着圣灵的能力。保罗他医治赶鬼，他亦都是彰显着圣灵的能力。问题来了，这个问题是非常之重要的问题。那呢，在彰显圣灵的能力的时候，在运用恩赐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爱在当中。因为如果没有了爱， 就算你几有恩赐，就算你是怎样发挥你的恩赐，如果在发挥恩赐的时候是没有爱，那样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至到第十四章，他是回应着哥林多的信徒对于属灵恩赐那些的问题，那些的提问。大家都记得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是讲什么的？讲什么啊？讲爱嘛，爱的诗篇嘛。那你想想了，保罗会不会在十二章那里写下属灵恩赐，回应着哥林多的信徒对属灵恩赐那个的问题。跟住去到第十三章，他就说我停一停先，啲人结婚呢都要有一啲爱嘅宣言讲下㗎，咁我写个爱嘅诗篇，写完爱嘅诗篇之后呢，我返返去十四章，我又讲返讲方言嗰啲嘅属灵恩赐。我相信唔係咁样。所以其实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路去到十四章係讲緊同一样嘢，就是讲紧属灵恩赐。而保罗他怎么讲？最大的恩赐是什么？最大的恩赐就是爱咯。我相信大家很熟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至到第三节，不过我都想请大家一起读出。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弟兄姊妹，保罗讲得好清楚，无论你有几大的恩赐，无论你是怎样运用你的恩赐，如果没有爱在当中，就算不得什么，一切都无意义。我想问一下大家，属灵恩赐有几多种呢？记载在圣经哪一些的经卷嗰度咧？如果你唔记得咧，你就要听住咯。属灵恩赐根据新约圣经嘅记载咧，大约有二十几种，分别记载喺四卷嘅书卷嗰度。头先我哋睇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同埋彼得前书第四章。我鼓励大家翻去咧，系详细睇一睇，你就会对属灵恩赐系有更加深入嘅了解。今日咧，我只会用一节嘅经文同大家思想属灵恩赐四个基本嘅真理。呢一节嘅经文就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请大家一齐读出。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英文 NIV 嗰个嘅翻译咧，就系 Now to each one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Spirit is given for the common good。属灵恩赐四个基本真理系乜嘢咧？第一，就是每个信徒都有的。和合本翻译各人，首先我们看过了，英文的翻译就是 each one， 是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这个就是上帝恩典的赐予给我们， is given， 给了我们的了。第三，给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是彰显着什么呢？我们彰显着圣灵的能力。大家一定要明白， 当人是用他的恩赐去侍奉的时候，不是彰显着人的能力，而是彰显着圣灵的能力。更加重要的第四点，就是上帝给属灵恩赐我们每一个，就是为了我们要建立教会。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的恩赐是什么呢？如果你不知道，即是你未知道，你可以联络我们教牧，我们会帮你去找出你的属灵恩赐。我们在第四季会开一个的主日学课程，我们以前都开过的了，就是生命之约。咁呢就係、是、为咗帮弟兄姊妹去认识去明白你嘅属灵恩赐。不过更加重要嘅就係、是、究竟我哋有冇用到上帝俾我哋嘅恩赐嚟建立教会呢？嗱，可能有弟兄姊妹佢会咁答㗎喎、哦。有啊，我有用到我嘅恩赐啊，因为我有侍奉㗎嘛。我想大家留心，我刚才的问题不是问紧你有没有用你的恩赐去侍奉，我是问紧你有没有用你的恩赐来建立教会。一个令人可惜的现实，就是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相反的后果，不是建立，反而是拆毁。因着人那个的自我中心，因着人那个的软弱，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是破坏了关系，破坏了互相信任，以致到不是建立，反而是拆毁。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侍奉的人，我们都需要深切反省的事情。路加他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一至到十六节，他还记载了一件事，就是有一个的祭司长叫做士基亚，他有七个仔，他七个仔就奉耶稣的名去赶鬼，因为他见到保罗赶鬼那种的权柄，所行那种 的神迹的力量，他们亦都跟着保罗这样做，奉耶稣的命去赶鬼。结果是怎样？结果是令到我们很惊讶。十九章十五节，那只鬼呢就这样跟祭司长那些儿子是这样说，他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都知道，但是你们是哪个？跟着那些鬼就跳了去祭司长那些儿子的身上，还制服了他们，让他们受伤逃走。哇！真系呢一个嘅桥段咧，爱嚟拍驱魔人就最好啦，系嘛？驱魔人本身被嗰个魔鬼咧系上身跟住就受伤逃走。弟兄姊妹，我哋要留意嘅系乜嘢？赶鬼嘅人有真有假，先知讲预言嘅人有真有假，耶稣的门徒有真有假，神的仆人有真有假。将来我们每一个都要去到审判台前去面对耶稣。可能有人说，耶稣耶稣，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但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耶稣那个的回应都令我们很震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到那个时候先至后悔就已经太迟。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是去反省的。在反省的过程当中，不是想其他的人啊，他将来见到耶稣呢，耶稣实话不认识他。不是，你是想回你自己啊，究竟今日我是不是耶稣真正的门徒呢？究竟今日我和耶稣的关系是怎样呢？究竟今日我是不是真心将我的生命摆上去被耶稣使用呢？路加他在第二十节他就做了一个的总结，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保罗在以弗所这三年的侍奉对初期教会的发展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有人在以弗所听了福音之后就回到他们自己的城市，他们的家乡那里就将福音传开，亦都有保罗的同工是将福音带到去亚细亚省其他的城市，就好像哥罗西，好像路底加这样，而教会就是在那些地方去成立。有学者相信启示录记载第二章和第三章所记载的亚细亚省七间教会都应该是在保罗在以弗所这几年和之后的时间是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当人是愿意跟随上帝的带领，愿意忠心去侍奉，配合上帝的工作的时候，所得的果效是远远超乎我们所想所求。我盼望大家都能够真是活出神的话语，用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彼此配搭，我们一起去建立教会。让我们同心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教导我们怎样去做一个恩赐的好管家，怎样去用到主你给我们的恩赐来建立教会，帮助我们。我们都是无用的器皿，但是当有主你这个的宝贝在我们的器皿里面的时候，就能够显出莫大的能力是来自主你自己。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